华神派来我们这里上那个华神训练课的老师，然后他陈老师是在恩福，恩福事工，等一下陈老师可以自己再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就将正道的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这个麦克风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哦。好，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读这段圣经？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就是爱的功课，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功课。所以我透过耶稣基督当年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他跟他的门徒跟他周遭的人说，其实对我来说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可能当时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期待，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盼望，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说，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件事情不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就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而神就是爱。爱不是讲在嘴巴上，爱也不是感觉，爱也不是一种气氛，爱乃是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按照他的计划来使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自我需要破碎，我们的自我需要牺牲，我们的自我需要付出。我15岁的时候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从那个时候认识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已经40几年过去了，我越走越相信，当我们把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的灵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满足神的心意，一方面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同在。1977年，那个时候我决定我要到哪里去服侍，我就选择在台湾的乡村。1977年我在台湾的乡村服侍主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挫折，我相当的孤单，我没有钱，但是我经历到神的应许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可靠。我经历到一粒麦子如果真的落在地里死了，那个死是让我能够经历到神的丰富、神的赏赐、神的赐福、神的同在、神的供应、神的扶持、神的力量。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勉励我自己，秉持这样的信念、秉持这样的精神、秉持这样的原则来侍奉神。所以我经历到上帝使无变为有，上帝透过我跟随他的脚踪，让别人得生命，让别人得祝福，让别人得到上帝的供应，让别人得到上帝的力量，让别人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希望透过这段圣经向大家讲，怎么样我们可以步耶稣基督的脚踪。因为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需要跟随他的脚踪，没有其他的第二条路，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先讲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就是 Eric Liddle， 就是李爱瑞。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在中国的天津出生，他小的时候就被送回 他的家乡就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在那边读书。他后来上了苏格兰大学，他因为非常会赛跑，所以他就被推荐去参加1924年当时在巴黎的奥运会。本来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短跑最快的一个选手，他保持的记录在1924年的时候是最快的最好的记录。但是那个时候他们100公尺的竞赛安排在礼拜天，所以他就拒绝参加比赛。后来这个委员会就把他安排在其他的项目，最后他就参加了400米的竞赛。那么在400米的竞赛他就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那么1924年他拿到金牌以后，回到他的家乡，回到这个 University of Scotland， 他就University of 这个 Edinburgh 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跟拥戴。对他来说，他的生命好像到了高峰，他的前途如日中天。但是隔一年，这个 Eric Liddle 竟然选择到中国去宣教。他在中国出生，其实小的时候在中国成长，他的父母亲都是去中国的宣教士。从1925年一直到1945年他没有离开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正面临战乱，面临国内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混乱，很多的冲突，随时可能丧失生命。但是他就在那个最恶劣最糟糕最困难的环境里面完全的为主摆上。在1943年的时候，他被关入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面。当时很多的宣教士还有宣教士的小孩家眷都被关在这个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那是一个日本的集中营。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只有十几岁，这个年轻人叫做 Steven， 当时他没有鞋子可以穿，所以 Eric Liddle 就把他在奥运比赛参赛得奖的那一双跑鞋送给这个 Steven。 当时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还有这个戴绍珍院长，那个时候他那么小，你看这个照片大概只有七八岁。弟兄姐妹，我们看到 Eric Liddle 他明白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2005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之后，那么这一批以前被关在集中营的宣教士或宣教士的家眷小孩，他们就再次回到山东潍县，在山东潍县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在那个招待会里面， Steven McCall， 也就是在这个投影片这个右下角那个老人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在2005年的时候他已经快要80岁，他就讲一个见证。他说在60年前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李爱瑞怎么样的帮助我，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李爱瑞怎么样的鼓励我，并且把他的鞋子送给我穿。当时我就跟李爱瑞说， Uncle， 你要我做100件事情我都愿意。这个 Eric Liddle 就跟这个 Steven 说，你不需要为我做10件事情或做100件事情，你只要为我做1件事情。 Steven 说做什么事情？ Eric Liddle 说你只要原谅日本人。这个 Steven 说你要我做10件100件我都办得到，但是原谅日本人我办不到。那个时候这个 Steven 只有十几岁，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Steven 回到美国，他去读神学，后来他就到日本去宣教。40年的时间， 他去经历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姐妹， Eric Liddell 他本来可以有非常好的前途，他在中国结婚，有两个女儿，后来因为战乱的缘故，他就把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送回加拿大，因为他的太太是加拿大人。但是 Eric Liddell 没有离开中国，他知道中国需要他，中国的教会需要他，农村的基督徒需要他，中国当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认识耶稣的爱，所以他就甘心乐意的留在中国。当他留在中国的时候，他被关了，他被关的时候他有机会离开那个营区。为什么？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交换战俘的计划，其实他是可以代表英国第一位，第一个顺位可以离开那个战俘，但是他选择继续留在日本人的这个集中营里面。为什么？他有机会获得自由，他有机会回到他的家乡，会有机会到加拿大去，但是为什么他一直留在中国？因为他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耶稣的脚踪是十字架的脚踪，耶稣的脚踪是爱的脚踪，耶稣的脚踪是牺牲的脚踪。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明，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爱，我们就会跟随他的脚踪。当我们跟随他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一粒麦子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是最后一次在他生平时进入耶路撒冷城。当时有四种人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期待。第一种人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想说耶稣基督是英雄人物啊，耶稣基督是一个领袖啊，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能够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甚至一万人吃饱，耶稣能够行神迹，能够解决我生活的需要，能够提高我物质的水平，能够医治我的疾病，耶稣太好了。他们完全从物质的角度，从身体的需要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的门徒想说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城，可能耶稣基督可以做王，可以解决当时犹太人政治的问题，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了，所以罗马帝国管辖巴勒斯坦，管辖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些门徒想说如果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说不定他可以做王，可以来恢复这个犹太人耶路撒冷城这个独立自主的地位。所以他们有一些门徒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量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可能带来的后果跟祝福，他们对弥赛亚充满了政治色彩的期待。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另外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这批人他们心怀不轨，因为当时耶稣基督的声誉越来越被大家所看重，而且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从宗教的角度怕耶稣基督影响这些法利赛人的前途或者剥夺他们的地位，他们想说耶稣基督来是不是能够带给当时的犹太教一些所谓宗教的改革。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另外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完全从知识从哲学的角度去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这些人喜欢探讨真理，他们追求哲学，philosophy 就是爱慕智慧。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一批希利尼人，他们透过腓力，透过安德烈，希望跟耶稣基督有机会个别的谈话，但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大的需要 不是物质层次的需要，不是宗教的需要，不是哲学知识的需要，也不是政治改革的需要。耶稣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上帝，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就是爱。我们需要在爱里面认识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所以耶稣基督，你知道在这段圣经里面，当这些希律人想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回应他们的需要，耶稣好像也没有花时间跟他们个别的谈话。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在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这句话？好像有一点脱离了当时的情境，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拥戴耶稣，希望耶稣基督做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脱离各方面的困境。而这些心灵的人希望探讨知识，探讨智慧，探讨真理，耶稣也把他们的问题撇在一旁。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人能够真正进入神的荣耀只有在十字架里面，只有在舍己里面，只有在认识什么是真爱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答案。好，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是要透过三方面来思想。耶稣就是说一粒麦子，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没有一个人有两条命，我们都有一条命。耶稣说每一个人这条命你要怎么样投资，怎么样摆放，怎么样看待，怎么样处理。耶稣说一粒麦子只有两种的去处，一种就是不落在地里。圣经还有另外一种形容，耶稣说如果一粒麦子你把它包装得很好，把它保护得很好，好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这样的人从表面上来看他是爱惜自己的性命。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散生命。那个爱惜在原文里面叫做阿帕路维，这个阿帕路维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 destroy， 就是毁坏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把你的生命保护得好好的，让它不受伤，让它不会受损毁，让它不会落在地里，那么其实你是毁坏你的生命，你糟蹋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不能够发挥神给予它应该有的作用。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当时没有一个人了解耶稣基督在讲什么。等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门徒醒悟过来，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人不认识神，人不认识耶稣的大爱，不可能真正找到生命那个永恒真实的价值和意义。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一粒，你把它保护得很好，你住在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你的安乐窝里面，有一个安全的范围，你说我要保护它，不让它受伤。但是耶稣说这个结果就是一粒永远是一粒，这一粒麦子不可能祝福别人，不可能带给别人真正属灵的益处，而这一粒麦子有一天在神的眼中它会越来越毁坏，失去神创造那一粒麦子应有的作用。弟兄姐妹，如果我这支笔好像是一粒麦子一样，如果这边有一个花瓶，我把这一支笔放在这个花瓶里面，然后我开始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赐福这个花瓶，赐福这个麦粒，让这个麦粒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祷告了一个礼拜，那颗麦粒还是一粒的。经过了一个月，我努力的祷告，甚至迫切进食的祷告， 那一粒麦子仍旧是一粒。我想说我可能祷告的不够殷勤，我要通宵祷告，所以每一个礼拜我花一两个晚上的时间通宵祷告，我不能只进一次祷告，我通宵祷告，经过了三个月以后，那一粒麦子仍然是一粒。因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祷告，问题也不在于那个花瓶是名贵的还是比较简陋的，问题是在于那一粒麦子没有放在应该放的地方。那一粒麦子不应该放在花瓶里面，那一粒麦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土壤。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也就是你把它保护得好好的，无论你把它放在一个器皿里面还是放在花瓶里面，你把它放在衣橱里面，放在抽屉里面，你把它保护得好好的，你不让它受伤，你不让它受毁损。弟兄姊妹，耶稣说无论你怎么样做，无论你怎么样的祷告，无论你怎么样的敬虔，无论你怎么样的迫切，那一粒麦子永远是一粒，因为那一粒麦子没有落在应该落的地方，就是土壤。但是耶稣说如果那一粒麦子越进入土壤，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一粒麦子被掩藏起来，很一下子土会把那一粒麦子盖住，那一粒麦子在那个土的里面会觉得不舒服，会觉得透不过气来，觉得那个空气很龌龊，觉得很糟糕，觉得很难闻。如果那一粒麦子是有人性的话，他会叫说，上帝啊，我受不了了，你把我摆在那么糟糕的地方，非常难忍受的地方。但是上帝说，对，那就是我的道路，我的道路就是这样的道路，耶稣的道路就是这样的道路。如果你要让你的麦子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你就需要把一粒麦子放在土壤里面。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我们明白他的道路，我们就愿意像一粒麦子放在最有需要的地方。你会知道教会什么地方是最有需要，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地方是最有需要。上帝会向你说话，上帝会告诉你，上帝会启示你。当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把自己放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时，上帝说好，你已经预备好进入土壤里面。可是当你到土壤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受不了，你觉得你不能够适应，你觉得很难闻，你觉得呼吸有困难，你觉得好像你快受不了了。上帝说对，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坚固的老我，坚固的自我，那个就是我们的罪，罪就是以自我做中心。所以当你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对比，就是爱惜跟失丧。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爱惜我们的性命，爱惜我们的老我，爱惜我们的自我。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一粒麦子就不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当我们愿意进入土壤里面，土把我们掩盖起来，不但掩盖起来，而且有人经过那个土的时候，脚会踩在那一粒麦子的上面，我们开始经历破碎。一粒麦子有三个部分，最外面叫做糠麸或坯，那么里面还有内胚乳，最里面叫做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外面这一层需要剥落，那个胚才有可能长成麦穗来。 什么时候那个胚的外壳那个康夫还是很坚硬，还是不肯剥落，还是不肯破碎，那个内胚炉没有办法浇灌那个胚，使胚长出生命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就是非常的坚硬，我们不愿被神破碎，我们不愿被神打击，我们不愿被神对付，因为我们要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但是耶稣说，如果你是这个样子，你不可能走我的道路，你不明白我的爱，你不可能被我塑造像我这样的柔美的样式。所以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我已经学了40几年，还在学。我知道这是最蒙福的道路，也是最美丽的道路，也是最奇妙的道路，因为是不断的在制造生命。因为只有当你破碎以后，那个胚内胚乳才有机会浇灌那个胚，那个胚才有机会长成生命，长成麦粒。没有第二条路，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解药，只有这一条路，就是第一个那个外壳先要破碎。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Chuck Colson， 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知道他。他今年4月的时候过世。他还没有信主以前，有3年多的时间是做美国尼克松总统的高级助理。那么他帮这个 President Nixon 做了很多的决定。你知道1971年这个 Nixon 访问中国，其实那个决定背后的策划者主要的是这个 Chuck Colson。 那么因为水门事件的缘故，他就锒铛的入狱。在1973年的时候，当时他已经离开了华府，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在 Boston 做律师。当时有一个朋友叫做 Philip， 跟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信主。可是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有一天他到他朋友的家，他的朋友告诉他说，我们不能够信主，有一个原因是我们里面太骄傲。这个朋友念这个 C.S. Lewis 的一本书，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后来这个 Chuck Colson 离开这个 Philip 家，开车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路旁。那个时候他人生落入低谷，他在那个驾驶盘的后面他就哭起来了。他知道凭着他的本领，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的学识，他已经到过人生的高峰，但是现在落入低谷。他知道人的能力有限，人的知识有限，他知道他的生命非常的空虚，非常的无奈，他的人生非常的彷徨。就在那个时候，他跟主说，主啊，你来掌管我的生命。马上这个 Chuck Colson 就面对这个诉讼，他被告了。被告的时候他有机会可以被判无罪。法官跟他说，只要你跟我合作，你讲一些话是我希望你讲的，我可以免除你任何的刑罚。但是 Chuck Colson 他是基督徒了，他听神的话，他听那些基督徒朋友对他的建议，结果他讲了他觉得应该讲的话，他被判刑了。最后他被关在阿拉巴马的监狱里面。就在他被关的期间，有4件事情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儿子因为携带毒品被逮捕了，他的律师的执照被吊销了，他的父亲过世了，尼克森总统对他非常的生气，从此不跟他联络。你知道 Chuck Colson， 他面对一连串的打击，他的生命开始破碎了，他的老我开始降服在神的面前。过去他不会跟人道歉，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开始跟以前的政敌道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破碎的过程。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很难很难，特别是那些高级的知识分子，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我们有很多的学位，我们很多的成就，我们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我破碎，是何等的难。但是耶稣基督说，这是唯一的路。如果你不破碎，那个内胚乳没有办法浇灌那个胚，那个胚如果没有受到该有养分的浇灌，没有办法长出生命来。这就是唯一的路，不但是隐藏，不但是破碎，也是死了。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再次活过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的宣教士，他们到南美洲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的有名，叫做 Jim Elliot。 他29岁的时候，在1956年的1月就被杀死了，还有他的4个同伴。但是神透过他们的牺牲，透过他们摆上，神在这个 Ecuador 奥卡族的人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这个事件经过了42年之后， Christianity Today 在1998年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这个奥卡族他们的信仰的情形。就是因为这5位的宣教士，他们愿意死，愿意把自己全然的摆上，神就让很多的奥卡族人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在早期教会历史的时候，第二世纪的末了，第三世纪的初期，有一个教父叫做特土良说，寻道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如果我们愿意走耶稣的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会蒙受很大的祝福。当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心灵会得到医治，会有很多新的生命在我们旁边被神兴起来，被神建造，被神得着。最后耶稣就是说，如果你们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必定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从24岁全时间服侍主，我常常跟主说，主啊，请你带领我走一条艰苦的路。为什么走艰苦的路？走艰苦的路就是让我可以学习完全靠你。因为如果是普通的路，容易的路，舒适的路，我们常常就靠自己，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学识，靠自己的本领，靠自己的恩赐。但是艰苦的路就是让你不得不靠主，让你不得不靠主的时候，你就要学习被剥夺，学习被破碎，学习真正的牺牲，学习真正的降服。所以过去这30多年来，很多的路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前面不知道有没有经济的供应，前面不知道有什么艰难，有什么挫折，有什么打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主要我走的路。当我跟随主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看见，很奇妙，主供应我一切需要的。我的身体本来非常的糟糕，但是我跟随主的时候，在任何侍奉的环境里面，主就使我的身体强健起来。我昨天其实讲了8个小时的课，我还有3个小时的时差，但是神很奇妙的让我有力量 可以继续的侍奉他。这样的经验不只是一次，是常常有的经验。那我会觉得很稀奇，像我这样的一个身体，怎么可能承担那么多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看神太奇妙了，神太伟大了，神常常令我们惊叹，令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那这是神的作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用我们的理性能够解释，那没有什么稀罕。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用理性不能够解释，常理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只能说，上帝啊，那是你做的，我完全没有功劳啊。如果不是你做的，我不可能会做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服侍主、跟随主、信靠主，就是让神他来做。我们的角色、我们的本分，就是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注视他。你知道，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那个场景里面，大家一直希望耶稣基督能够做他们的领袖，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基督完全不被这些人的言语所影响。他们在那里赞赏耶稣，在那里叫好，在那里拥戴耶稣，在那里喝彩。耶稣知道那是人的道路，那是人的办法，那是人的声音，那不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荣耀只有从神那里来，真正的祝福只有从神那里来。所以如果我们学习跟随耶稣，我们就不会被人的言语所影响，被人的批评所影响，被人的称赞所影响。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人的称赞，我们要的是主自己。如果我们一辈子这样跟随主，我们的道路就对了，我们的心态就对了，我们的原则就对了，而我们会觉得很惊奇，因为神会透过我们非常卑微的服侍，在别人的身上成就永恒的工作。很多的指力，生命的指力会在我们的周遭成长出来。耶稣说，如果我们跟随他，那么会有两方面很明显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样的侍奉很清楚的是跟着耶稣来走，不是我们想做什么，也不是我们想走的路，是耶稣走在前头，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跟着他。好像我们都知道，边音波啊，波波啊，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年轻的时候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来他就到边疆去传福音。当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到边疆去传福音，就是那个路他们没有走过，那个艰辛他们没有遇过，那个挑战他们也没有面临过，但是他们知道那是主在前头带他们走。当他们跟随主的时候，很奇妙，是主让他们胜过环境，胜过打击，胜过煎熬的折磨，让人能够悔改信主。很奇妙，因为是主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当主做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只能够敬拜，只能够赞美，说主啊，你太伟大了，那是你做的。那我们就是在那里欣赏，一辈子在那里欣赏。然后每一次遇到任何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都量过，主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安息在主的手中，我们也不必为自己生焉，因为主都知道。而且当我们放在主的手中时，主会告诉我们说，哎呀，某某孩子啊，你做得真好啊，我好喜悦你所做的，你就住在我的里面， 我一定带领你，我要让你看到更奇妙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辈子跟随耶稣的道路。耶稣说，对，就是这样子，你跟随我就对了。当你跟随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要为你成就奇妙的事。你知道彼得认识耶稣基督不久，耶稣就跟彼得说，你来跟随我。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就是最后一句话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都是一样，你来跟从我。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跟随耶稣，无论是舒适还是艰难，无论是平坦还是坎坷，我们跟随主很奇妙。那么主负责让我们周遭的人看到神的大能，然后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奇妙的果效，结出许多生命的果子来。而耶稣说，当你们这样认真跟从我的时候，我父一定会尊重，我父一定会尊重，也就是说神一定会 honor 我们一辈子所做的。什么叫做神会 honor 我们所做的？就是说别人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说，哦，他是跟随耶稣的，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太奇妙了。他不是属于自己，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叫做 David Ho，他们在百宜的人中间工作。他本来很有机会在美国找到很好的工作，可以过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过去很多年一直在百宜，这个是很多年以前的照片，那个孩子都已经蛮大了。他们在那里因为环境很恶劣，所以他们生病，特别是那个太太生病。前段时间他们回到美国，在 Houston 那边养病，本来照他们身体的状况来说不应该再回到宣教区，但是他们已经等了一年，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回去，他们最近又回去。前几天其实他们又发了 email 给所有的这个 prayer partner， 他们真的是认真的跟随耶稣，他们相信即使他们得到病，耶稣能够保护他们，耶稣能够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这个很艰难的宣教地区里面为主打美好的仗。在教会里面侍奉，如果我们认真的跟随耶稣，我们一定会受伤，但是不要怕受伤，不但要受伤，而且要死掉，也不要怕死掉，因为你死不了的。你真正死掉，你就会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常常告诉神学院的那些准备奉献做传道人的，有一些牧师，有一些传道，有一些神学生，我说特别到教会牧会是死路一条，但是这条路是非常蒙福的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死，你就不可能经历复活的大能，对不对？如果你真正死了，当然不可能是肉体的死，你真正经历与主同死，哎呀，那个生命的丰富，生命的大能，生命的恩膏一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不怕受伤，跟随主的道路岂有不受伤的道理？耶稣说，这个杯不但是我喝，而且你们也要喝，这个杯是十字架的杯，但是是一个喜乐的杯。弟兄姐妹，喜乐可以跟苦难放在一起，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我可以为保罗的经历做见证。保罗说，在患难中 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一方面有患难，一方面有非常大的喜乐，患难跟喜乐可以同时放在一起，这就是侍奉主很大的祝福。而这样的生命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找到的，这个世界不可能给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如果我们认识这样的生命，我们会拥抱这样的生命，我们会珍惜这样的生命，我们会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走上去。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太奇妙了，神会让你一辈子神迹奇事随着你的脚踪。因为我们的神是独行奇事的神，他行大事不可测度，他行奇事不可胜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体贴我们的肉体，但是你总是用圣经的教训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再次悔改，再次回转归向你。你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话永远是真实可信的，从亘古到永远不变。主，我们赞美你，但愿你透过这段圣经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你所爱的教会。主，让你的教会在北卡，在德文这个地方能够为主结出许多生命的子粒来。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